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进入了第九章后半段，还有进入第十章。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天要把圣灵一些很奇妙的作为要带给大家。我们求主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让耶稣基督、圣灵、天使，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启示，也帮助我们常常在圣灵里面遇见巧合的事情。我们这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真的是圣灵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感恩，因为这一些都是圣灵的引导。我们感恩在这个网络上面有一段的分享的时间，我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在听现场听的，还有将来在网络上听的，我们的同得恩典。谢谢主，你祝福我们以下的分享，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今天要念的比较多哦，请 Alex 弟兄呢从第九章的32节啊，一直念到第十章，就把它念完，好不好？谢谢。
牧师请问一下，是十章把它全部念完，对不对？
对，但是要从九章32节开始。
我知道，好的。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见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在吕大和撒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腊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又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敲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的一个敲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那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正午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里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的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彼得的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又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 百夫长哥尼流是个异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们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你请，叫他请你到他家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凯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夫妇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的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宜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哥尼流说，前四天的这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突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耶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的一个敲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得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的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阿们
阿们。好，谢谢。我们这个经文挺长的，所以我们要加快速度。 OK， 在第九章的后半段呢，彼得周游四方的时候呢，他在到那个该撒利亚之前呢，他医好了两个人，一个是女的，一个是男的。那头一个男的呢，叫做伊米亚啊，阿尼亚，他的意思就是赞美 praise 啊，值得称颂的。那么他已经躺了八年了。那我们都知道呢，八这个数字呢是重新开始的意思啊，他躺了八年，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叫赞美的人呢要重新起来了啊，重新起来赞美了啊。所以如果说我们从一个属灵里面的看见来看的话，诶，就是在这边代表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说如果我们过去不会赞美或者躺着赞美，我们现在起来就欢呼跳跃，要赞美赞美我们的上帝，因为这是重新开始的时刻了，经过了八年。所以呢，彼得对他讲说，以利亚，耶稣基督现在医好了你。那个原文是用现在式，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宣告的时候是不是说已经，是说现在，现在医好了你，所以起来啊，收拾你的褥子，就是整理好你的褥子啊，你不要再躺了，你不用躺了，你以后不会再躺了啊，你要站起来。他就立刻站起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瘫痪得到医治是因为耶稣基督，不是像我们那个行邪术的西门哦，他想要拿这个权柄来按手在人身上哦，让大家来怎么样，让大家来遵从他 哦，敬拜他，膜拜他。但是使徒彼得在这边讲说是耶稣基督现在医好你了，不是别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让这个重新的赞美。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以利亚站起来的时候一定是大声赞美， OK。 所以啊，我们很感恩哦，这个医治的神经最能够鼓励人哦。所以住在吕大跟沙伦的人看见，哇，就怎么样，归服主了。所以这个是这个最好的见证，我们感恩哦。耶稣他的道路也是医治的道路。我们曾经讲了哦，我们曾经讲说这个道路，我们的信仰是一条道路，我们说我们要走进窄门走小路，我们不要走宽门走大路，我们要走这个信仰的道路，我们要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当然我们也要走医治的道路，感谢主。那我要问啊，彼得在什么情况之下得到启示去医治以利亚呢？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在这个地方不晓得，没讲。但是对于我们所有的病人，当你接触到病人的时候，无论是在医院里面，在街上，或是在哪边，你碰到病人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啊会常常问圣灵啊，诶，圣灵啊，我该怎么办，这个人病得很痛苦，看起来好像不好过啊，主啊，你要不要我去为他按手祷告啊。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心思意念。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对于这些病痛的人哈，我们是否随时问圣灵哈？我们不看这个病况严重与否，我们只问圣灵。所以我们在跟随圣灵的人，我们是不是应该养成一个习惯？我们看到有人家生病的时候，是事不关己呢，还是我们要爱人如己的来为他祷告？一旦圣灵如果有启示说好，你去为他按手。那你是不是有这个勇气把手伸出去说，诶，请问我可不可以为你按手祷告？可以，那我就为你按手祷告，因为上帝启示我，现在他要我为你祷告。我们一起来用信心的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你的病得医治。我们要常常问圣灵说，圣灵你现在要做什么？我们不要看到那个病人就说啊，这个上帝祝福他哦，平平安安的去吧，快快乐乐的，上帝会医治你哦。但是我们要做一些事情哈。我觉得在我们在看到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医治的一个祷告一个事迹当中，你要问一下神哦，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我们看到一个事情，我们就赶快祷告说，主啊，我该做什么 ？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约帕有个女徒啊，女的门徒啊，叫大比大，也就是叫做多加哈，那个希腊文就叫多加 （Dogas） 哈。那么他广行善事，多施周济。OK， 那这是因为那个吕大跟那个约帕呢，相隔大概只有十英里吧，蛮近的哈，所以他们一听到彼得在那边啊，行了神迹，哇，赶快啊，赶快怎么样？赶快叫他来啊，叫他不要耽搁。为什么？因为这个大比大已经死了。所以他们把他洗了，尸体放在那个房间楼上，就准备要下葬。因为犹太人家有一个风俗啊，如果你死了当天呢，就那天就要埋葬，不能够等到第二天，因为第二天会发臭。所以呢，他们就把他清洗尸体呢，就是为了死人的一个尊重啊，希望他们能够复活见主的时候身上是干净的，他们是这样想。所以呢，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因为他常常怎么样，广行善事，多施周济。 OK， 这个都是用一个不定动词，意思就是说多加不是说偶尔一两次啦，不是啦，他是常常重复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做。所以他这是一个非常好心的人，他是一个周济啊，这个周济叫做 act of mercy 或者是 kind， 这怜悯的意思啊。这周济就是说是一个怜悯或者是说很恩慈的一种这个善事啊。那周济人的心态，他是一个连续的，他是一个有爱心的，不是那种很傲慢的啊。我们说有人这个捐钱啦，有人做善事啦，有些人他 带的是一种比较高傲的那种态度哈，跟讲话的时候的口吻啊都不太好听啊。但是这个 Togas 啊多加呢，他呢显然在当地呢是非常怎么样，非常受欢迎的，因为有一大堆寡妇跟他在一起啊。然后呢寡妇呢他就说，你看他做的衣服啊，里衣外衣啊，为什么呢？可能这些寡妇呢都是多加来周济他们的。寡妇当然很伤心啊，那这个拿钱给他们的人已经不在了。那多加这个人他是什么？他这个手艺显然是很好的人，所以他就用这个他的绝活呢能够赚钱啊，能够多多施舍啊。所以这么一个好的人哦，现在死掉了，所以大家就在旁边呢七嘴八舌都很在旁边哭啊。所以当然彼得一个大男生一进来以后，哇，怎么这个哭了老半天啊，七嘴八舌的告诉说，哎，你看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啊。可能彼得他搞不清楚了他们为什么叫他来啊。但是这些人呢显然呢去请他来的人可能是说，哎，彼得你可不可以为他祷告一下哈，祝福一下啦，看看能不能让他死里复活啦哈。但不管怎么样，你的这个 expectation, 这个期待呢不能够被这些众寡妇在那边哭哭啼啼的，所以彼得说命令他们出去。但命令他们出去这个希腊文的字眼呢，正好就叫 ekbalo。 ekbalo 这个字眼就是赶鬼的是用那个字，所以是很凶的。所以彼得就很凶的把他怎么样，出去出去出去出去然后他就怎么跪下来祷告。不过在这边呢 我要有一个思想啊，就是说彼得是一个大男生啊，那么彼得呢按照保罗他讲啊，他是带着他的太太到处去什么周游四方一起去传福音的哈。其他的使徒主的弟兄雅各也都是带着老婆去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彼得这个时候他大概老婆太太也在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要彼得跟一单独跟一个刚刚死去的女的门徒在一起哦，而且是刚刚洗了他的这个身体哦，不知道身上也大概没有穿太多衣服，这样这不太合适了哈。但是我相信呢，彼得的妻子很可能这个时候就可以跟他在一起哈，免得人家说话。但不管怎么样呢，彼得开始跪下来祷告哈，祷告完了以后呢，他就说：“哎，大彼得起来啊！”他就睁开眼睛哈。那么彼得就把他们活活的交给他们以后呢，哇，传遍了约帕，就很多人信了耶稣。所以他住在一个敲皮匠啊，敲皮匠其实就是皮革匠，就是也不管是什么样的皮革啦，哈，洁净的动物的也好，不洁净的动物的也好，皮革就是一个做皮革匠的人啊。但是皮革匠基本上不是一个太高尚的职业哈，那在当时也没有让人家觉得就是说这个有什么很了不起的哈，所以。彼得呢死一个死人复活，他没有住在一个很大的那种漂亮的豪宅哈，他就住在一个皮革家的里面，是一个非常怎么样非常低微的人，他愿意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可以让我们看到，像现在呢，如果说我们今天呢我刘某某我死一个人死里复活的话，哇，那这个电视媒体网络就一直在报道啊，哦，你看这个人真的死了，死人复活，那很棒啊，一下子名利双收啊，我怎么可能去跟一个人住在他的家里面，而且住了很久嘞？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好像不太容易哈。但是彼得就是甘心的做这个样子的事情，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有能力，我们有神的能力，但是我们不用它来赚钱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起码基督徒有这么一个操守在那个地方了。当然，如果你没有其他的这个 income 没有收入的话，别人应该是要来奉献支持你的哈。那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看到一个事情哦，彼得为什么会得到应允这个医治的祷告，他是不是在意象当中哦看见这个大彼得就起来了哦，所以他说大彼得起来哦，这个我相信这个是有他起码有这个意象，或者是圣灵告诉他说现在叫他起来哦。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多加呢常常呢用他做的衣服的钱哦来周济，所以因为他的怜悯，所以呢神也对他怜悯啊。我记得啊，我们对这个贫穷的人 特别是孤儿寡妇，他去怜悯这些孤儿寡妇，这个上帝是特别看顾这个孤儿寡妇的哈。那也许是因为多加他的这个怜悯这些寡妇，所以神也特别的怜悯，使他怎么样死里复活。这我们不知道，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彼得被叫来，就是要做一些事情，因为一见死人复活的神迹，就让那地区的人大概很多人都会相信耶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好，那我们就进到第十节第十章了，我们要讲快一点。第十章呢，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整个的焦点呢就注入到另外一个人，一个外邦人，前面都是犹太人。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外邦人叫哥尼流，哥尼流他的那个意思就是号角意思，真的号角一吹响，真的外邦人信耶稣，正式的透过这一次的第十章的事迹，正式的向外邦人传遍的。那哥尼流是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是一个罗马军官，是一个虔诚人，多多周济百姓，又常常祷告上帝。奇怪，我们这个前面讲说，多多周济这个寡妇哦，周济人做善事的这个多加哦，得医治，死里复活。现在呢，又一个意大利营的这个百夫长，他也是做同样的事情。那我们在这边呢，是要思想一件事情哦，因为在罗马政府军官哦。他是一个掌权者，他居然会怎么样，他居然会这个卑微自己去接近这一些被统治的人民，其实真的是很不简单的，可以讲说这是异类。那么这个年代大概是主后39年。那么他说呢，有一天呢，他就看到一个异象，所以我们在想哦，这个他看见异象啊，有什么了不起呢？他看见异象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啊。为什么呢？我们在前面讲到，就是说我们是领受圣灵的膏抹以后，我们才能够看见异象啊。但是请问现在哥尼流重生了吗？还没啊，还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他去找彼得啊。哥尼流他怎么会看见异象啊？哇，我们现在就要从一个这个圣经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他怎么可以看见异象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圣灵拣选他让他看见异象的呢，还是怎么样呢？但我们不知道啊。但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要特别特别的思想这个问题。这么一个百夫长没有听过福音啊，还不知道耶稣的故事，可能知道耶稣，但是没有人给他传福音啊。那他怎么可以看见异象啊？而且这异象是面对面的，哥尼流一开始就哥尼流把他吓死了。他说，主啊，是什么事啊？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的面前，已经蒙纪念了。这个就是我要讲的重点。弟兄姐妹，第四节里面，当如果有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问你说，哎呀，我们现在还没信耶稣啦，我们祷告上帝会不会听啊？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就要去跟他讲说，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四节。你看这个人呢，他说你的祷告你的周济就达到上帝的面前，已经蒙纪念了。原来上帝对于什么虔诚的人，对于这些什么，对于这些愿意怎么样，愿意周济人家的这些好人，我们所谓的好人齁，就是真的好人齁，不是假冒为善的，他是真正的在眷顾哦。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一段的圣经来告诉我们所有还没有信耶稣的外邦人或者是慕道的朋友啊，我们的上帝是照顾世界上所有的人的，什么人做什么样的事情，什么人是什么样子，他都明白，他都知道。而且你要注意到他的祷告是在申初的时候，申初就是下午三点钟，那下午三点钟正好是什么，正好是以色列人献晚祭的时候。其实早祭是早上九点钟，晚祭是下午三点钟。好，那我们待会看到那个彼得他是中午的时候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虔诚的犹太人一天三次祷告啊，正好就是早上九点，中午，然后下午三点。也有人说早上九点，下午三点，然后怎么傍晚 但不管怎么样呢，他一天三次祷告啊。那我们在那边看呢，这个外邦人呢，他说：“哦，主啊，你到底是谁啊？吓死了啊！哇，真的是好可怕哦。”那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哎呀，这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他因为一般来讲啊，我们是信主是重生完了以后接受洗礼以外是接受圣灵洗，然后才看见异象。哎，没想到呢，这个哥尼流啊，这一下就跳到圣灵洗后面了，哇，马上异象就看到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也是上帝很特别的拣选啊。一般我们不是这个啊。不是照这个次序啦，我们还是就是说先重生 ,OK, 然后水洗圣灵洗，然后才看到异象 ,OK。但是呢，我相信呢，我们最后这个第十章第四节他说，你的祷告你的周记是到神面前已经蒙纪念了。那弟兄姐妹，我要劝勉大家，我们的服事，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周记或者我们的服事，我们最得到安慰就是天使跟我们讲，或是圣灵跟我们讲说，某某某啊，你的祷告你的服事已经蒙神纪念了。其实这就是我们追求的嘛，不是吗？那另外我们要一个反向思想，我们在世界上虔诚的人，你会看到异象，你是敬畏上帝的人，那就一定是得救的吗？那答案是不是的，你要接受耶稣基督才算。也换句话说，神他会做他自己的事情，你是虔诚人但你没有接受耶稣还是不行，你是会看异象的人，哎，信这个异教的人也会看见异象哦，因为他们靠的这个来源，那个能力的来源不是圣灵而是其他的啊，他会看见异象他能够得救吗？哎，对不起，也还没有得救，而是要怎么样？而是要信耶稣，归信成耶稣才能够得救的。那我们今天回教徒啊，很多的人啊，在残害基督徒之际，突然有一天他们悔改，突然有一天他们转变了，很多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有一天晚上向他显现，他马上转变。马上从迫害基督徒的变成怎么样？变成鼓吹耶稣是主的。哎，这个经历很像那个大马色的路上的扫罗啊。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神今天还在做他奇妙的事情啊。神要兴起一些的人，要来传福音哈。我也盼望我们当中的听到这信息的人，就是上帝要兴起你，上帝要做新鲜的事情。好，所以我们来看了，他说。这个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会给他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非常清楚的，他说，哎，你打发人去到约帕，那约帕就在今天的特拉维夫，那你要去请那个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OK, 这个原名叫西门，他下来就叫彼得，然后呢他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的西门家里面，房子在海边上面，那这个指示哦是非常清楚的哦，他不会错的哦。因为你会发现到圣灵带领你的话，你怎么样去分辨这是出于圣灵的，你要知道你领受到了必须是什么，必须是非常精确的时间地点啊，叫什么名字，甚至在这个地方，哇，还住在俏皮匠的家里面，那你就知道这个俏皮匠也叫西门了，所以他去两个西门的那个地方啊，他去叫西门啊，然后房子是在海边上啊。那你要知道出于神的他的那个是非常准确的啊，他的指示是非常准确的啊。好，那么哥尼流马上叫了两个家丁和一个伺候他的一个前程兵，三个人去啊，这个三个人就去了啊，去找彼得。OK,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该撒利亚在约帕的以北啊，大概是56公里啊，大概走一天，在一天多才能到哈。那么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他们出发了以后呢，将近正午的时候啊，哇，彼得在房顶上祷告， 祷告啊，祷告啊，觉得肚子饿了啊，想要吃哈。那这家人正在预备饭食哦，所以那个饭香飘飘飘进来了。彼得居然魂游相位，那这个魂游相位十章十节啊，是值得讨论的地方啊。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个魂游相外，英文叫做 trance， 就进入一个恍惚状态当中哈。那么你也可以讲说，这是上帝主动给的一种状态啊，是一种境界突然降临在彼得的身上，让彼得进入了异象当中。这个进入这个 trance， 进入这个恍惚状态当中，他是对周边的环境呢就浑然不知了啊，是一种自我超越啊 ，transcendence 啊，英文叫 transcendence， 自我超越的一种体验啊。所以呢，就是说你突然之间呢就进入那个意象当中，然后旁边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 ，OK？ 那对于我们明白的人哈，我特别要说哦，这个可能跟进食有关系。怎么讲呢？因为进食的话，你就是说不要让食物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你专心的寻求上帝。而且你可能真的彼得饿昏了，他可能前一阵子在进食，但不管怎么样，现在进食到肚子好饿、哦，那个饿的想要吃啊，那个想要吃的那个想要吃是用不定动词，那个不定动词的意思就是说饿的，他不断的想要去吃，想要去吃，但是这个想要去吃的这种饿的这种感觉呢，并没有让彼得停止下来。你也可以讲说彼得是饿的花发昏了，发昏的时候进入了 trance， 进入了这种恍惚的状态。我们真的有些时候我饿的花昏了发昏了，然后进入这种恍惚的状态。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呢，圣灵在启示我们啊，你要进入这种魂游向外嘛，诶，你要看到异象嘛，就是在这个地方。但是我必须特别提出来哦，有一些行邪术的啊，他们就是用药物啊，像迷幻药还有邪术的药物混合起来哈，就让你这个人进入恍惚的这种状态当中啊。对，有人说吸毒啦哈，也是寻找那种兴奋快乐啊，那他们要找一种灵界的经历啊，那我们要特别小心啊。我跟大家讲是因为呢，这个是不是上帝喜悦的，我们要用圣灵的方式啊，任何不是用圣灵方式的是很危险，而且会受到邪灵的攻击的。那有些人要追求那个样子，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 OK， 我们就是进食，我们求神充满，求神让我们看见异象 OK，那我们求神来做啊，不要自己去主动的去吃药啊干嘛的啊。但是这个魂游向外的这个原文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个另外一个意思叫做惊奇 ,ecstasy, 这是一个特别兴奋的状态 ,ecstasy 啊。所以我知道我们在属神的教会当中，有人呢他常常在这种很惊喜很狂喜的这种状态当中得到神的启示。所以我不知道他怎么从神得到的这种概念齁。我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啊，他为人祷告的时候他头一直在晃，祷告出来的东西也好像还蛮准确的齁，但是他就是在寻求这一方面啊，但是这个我们知道就好了哈。我个人是不会去学习他那个样子，但是主要的是彼得进入的魂游向外，他看见了异象，他看见什么？看见天开喽，一物降下，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然后我们在这边看到哈，地上各样四足走兽、昆虫、天上的飞鸟，然后有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OK。那个四角 four corner 就代表地的四方哈，就是一个执掌权柄的地的四方里面的所有的世界上万物，有那些各式各样的走兽啊，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那他就说起来宰了吃，起来宰了吃。那这个有意思啊，彼得现在肚子饿得要命，哇， 三弟说起来宰了吃啊，哇太棒了，彼得是不是就把他宰了吃啊？这个地方挺有意思啊，但是彼得却说，哎，不可以啊，这个俗物跟不洁净的我从来没吃过哈，因为他们从小就要谨守那个很严谨的饮食法哈。那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还可以听到哈，有没有在那个我们的超市里面啦，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地方叫做 kosher food 啊，就是说所谓洁净的食品啊，那个是专门给犹太人的哈，那个地方呢肉啊那都是放过血的。OK， 不会有猪肉，只有牛肉、羊肉啊。那那个就是说，他们不洁净的东西，他们不会吃的哈。特别现在，我操，彼得现在肚子饿得要命，我现在突然之间有这样子啊。然后第二次，声音有十五节是一个重点。他说，神所已经洁净的，你不可以一直认为它是俗物啊。那个俗物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不洁净的意思，就是说神已经洁净的，你不可以看作不干净的。我再说一次啊，神已经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是不干净的。那这件事情呢，当彼得觉得很奇怪了，然后一连三次同样的，所以当一个同样的意象在你的眼睛当中，或者在你的恍惚状态当中呢，演了三次给你看，那这个是非同小可，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哈。当然三次哈，每一次彼得跟这个三次很有关系哦。那三次不认主啦 ，OK， 三次耶稣跟他讲说你爱我吗？然后现在在这边讲三次这个同样的意象向他显现，然后现在来了三个人在找他哈。好，那这个山都是跑不掉哈，所以可能这个神在带领这个彼得里面都是跟山这个数字很有关系哈，所以我们要想说这个起来宰了吃哈，从一个虔诚的犹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他是意思就是说你把它宰了献祭，因为很多的这个牲畜的献祭献完之后可以吃的哈。也意思就是说，我们先怎么？先纪念上帝，先献给上帝，然后自己再吃啊。那但是呢，彼得说不行啊，这个不洁净的，不可以啊，不可以啊。哦，所以呢，但最后神跟他讲说，神已经洁净的，我们不可以当作不洁净啊，说他本身是污秽的。也就是说，神已经洁净，你不可以说他是不洁净的。那我们今天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因为彼得在后面他有自己解释，他的意象他自己解出来，他正在思想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我不应该吃的，可是这个声音又很确定啊，一连三次叫我说起来宰了吃，意思就是说你杀了这些动物来献祭你还可以吃，那些动物是明明是不洁净的，我为什么可以吃呢？但是就是在这种洁净不洁净的动物当中呢，你这个意象领受要领受对啊，不是说如果说他把这个不洁净的动物当作是外邦人的话，他搞不好就说，哎，是不是意思就是我把外邦人杀掉啊？当然不是啦，但是彼得不会犯这种错误，他很聪明的啦。但是我们解释意象的本身呢，你要知道说，原来这个不洁净的动物代表了外邦人，洁净的动物代表以色列人，不洁净的动物是代表外邦人，但是现在两个通通都是在这个里面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外邦人也可以献祭给神的。那这个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的观念，因为这些人哦，你这样，我们今天对于有一些人种啊，比如说我们对黑人好，我们一般的华人对黑人，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好感，我们认为他手里可能不干净啦，我们认为他怎么样怎么样啦，不管说你对非洲人黑人有意见呢，还是对南美洲对吉普赛的墨西哥人，我们在这边啊，那你可能就对他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啊，不同的看法啊，你就认为他们怎么样啊，但是我们在这边领受到的就是说，神所洁净的我们不可以把它当作是肮脏的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当我们看见这些我们对他有意见的人，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想到这件事情，说神所已经洁净的，你不可以把它当作是不干净的。 那换句话说，上帝要我们今天做什么？我们要尊重每一个民族，不管他的肤色，不管是男的，不管是女的，不管是老的，不管是小的，你要尊重他的生命，因为他是神已经洁净的。为什么要这样讲？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上帝在启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上帝他已经洁净了每一个人，他们都可以来接受耶稣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救恩的门已经大开了，就任何人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肢体，就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了，你不可以把他看作不干净的。这个信息呢，对一个犹太人来讲哦，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因为他们以前旧约律法里面呢所带下来的概念，那没有这一条啊，它不行啊。所以呢，难怪要三次嘛。然后说起来宰了吃，起来宰了吃，他说不行啊，不行啊，不可以啊，不可以啊，不可以的当中，正在猜疑的时候呢，诶，哥尼流差来的人来了。你看时间上哪有那么刚刚好的事情，除了神做的，谁有这么样子的碰巧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碰巧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不是碰巧，那是圣灵的什么，那是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引导，时间恰恰好，就是这么巧，哇，感谢主，那是上帝的恩典了。好，然后就站在门外就喊着说，诶，有没有叫做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啊？啊，你要记得这个是圣灵天使启示他们的哈。那彼得还想的时候，圣灵说，诶，这时候圣灵在跟他讲说，有三个人来找你哦。那你看哦，彼得的，如果说彼得现在下来一看，诶，奇怪，不是三个人，就是四个人，或者是两个人，诶，那这个那就有问题了。可是你要知道，他讲的是就是三个人哦，所以圣灵啊，天使啦，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要很正确的。OK， 二十节，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猜他们来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彼得呢，就因为有三个人来了，然后圣灵跟他讲说，你要跟他去哦，所以他就可以开始思想。哎，也不是在思想，就是在解释。他正在解释说，这洁净不洁净，到底吃这什么意思呢？所以有人来的时候呢，圣灵吩咐他跟他走，所以他就知道了，圣灵在引导。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意向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吃饭，哎，怎么突然之间看到这个？哎，起来宰着吃，或者是肚子饿的时候，或者是我今天走路，或者是我今天到某个家里面去，诶，我怎么就有这种的意象或异梦，诶，我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经历的时候，你要知道那是圣灵在引导你。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就想到，因为他肚子饿，要吃这个不洁净的动物，这个吩咐他吃不洁净的动物，他就联想到，哦，这是外邦人吃的东西，像外邦人他们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所以呢他看到，哎，外邦人来找他，这三个是外邦的人啊。所以呢他就是说不要疑惑的意思，就是原文的意思是不要有偏见哦，因为对方是外邦人你就不去哦，不要疑惑，不要有偏见，去，起来，跟他去。好，原来如此。所以呢彼得现在完全了解了，彼得解释意象，他不会解错。原来这不洁净的动物就代表外邦人，他就跟他们一起吃饭，他要积极跟他献祭，他要跟他们传福音哦，所以彼得就去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找我来呢？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异人，哒哒哒哒哒，哇，他蒙一个圣天使启示哦，要请你到他家里去哦，然后要听你的话。这听你的话，这最后四个字呢，是前面没有的哈、哦，但是在里面很显然的，哥尼流知道那个天使叫他来请彼得，就是说彼得有从神那里带来的信息要传达给你，请他过来。你要听他讲道。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上帝的传福音要透过人的，神可以亲自显现，神可以这个派天使，但是福音谁传啊？ 福音就是你跟我传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看清楚了，神可以行很多的事情，神可以再跟回教徒显现，但是福音是要基督徒去传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OK， 所以呢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就跟他去了。好，他去了，然后呢约帕的几个弟兄也同他去的啊，那总共有六个人啊，在我们下一章里面会讲到。又次日进入到该撒利亚，格里流已经请他的亲属密友在等候他们了，所以这个人很虔诚啊，哎，他都知道算算脚程也应该到了，所以他在那边等他，一进去就等他。然后这个哥尼流做了一个动作，俯伏敬拜他。我的天哪、啊！我们要想说，这彼得赶快说，你起来，你起来，我也是人啊，我不是神啊，你不要拜错了哈、啊。这个圣天使叫你来找我，我是人，我不是神，我不配你受这个跪拜哈、啊，因为那个跪拜是只有给神的，不是给人的。OK，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OK。但我们对华人来讲，我们对我们的父母跪拜，那个是从小的一种礼仪哦。我们先不要搞错了哈，那个是对我们长辈的敬拜啊，不是敬拜上帝的敬拜哦，那是不一样的哈。那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件事情呢，哥尼流很谦卑的等彼得来，然后又向他下拜。那我再说，这是很不寻常啊，因为一个统治者向一个被统治者来下拜哦，这个太不寻常了哈。我只能说，哥尼流真的是一个很虔诚的人哈，他很尊重上帝所差来的人哈。那彼得就跟他进去了，好，见到很多人在那里聚集啊，所以我们这个哥尼流他也很聪明啊，他说这个有从神来的一个信息哦，让大家一起来听。然后最后我想，这些人可能都是跟他一起追求的人，他说要听啊，听啊，要听这个，他这些人到底要来讲什么道啊？好啊，感谢主啊！28节他就开始讲了，他说你们知道啊，犹太人跟别族人亲近来往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知道，因为他们有这种明文规定啊，就是你要吃洁净的食品啊，跟不洁净的人在一起，他们吃不洁净的动物，那我们会被玷污啊，所以他们知道了哈。但是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看作俗而不洁净的。28节就是彼得明白他从天降下来的那个意象啊，就是第28节就是解释，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外邦人，或是对于我们对于那些我们认为不配做我们的朋友啦，或是你看不起他的啦，或者是你对他有偏见啦、意见的人，你不要看他做俗物或者不洁净的，你不要看他不洁净哦。我们也许在灵里面觉得他很不洁净，但是他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就可以将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他。所以彼得魂游向外的解释就是第28节。29节，所以我被请的时候不推辞而来哈。亚兰文的意思就是说，我是被命定来的，我是被神命定来见你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来的人、请的人都是什么？都是圣灵的催逼。所以我们在这边，我要打个也不是打个什么东西了。反正有些时候我到某个地方去服侍，是受到圣灵特别的感动啊，那对方也知道神带领我去跟他联络，他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所以他愿意接待我啊。我们曾经到某些的地方去，某些的地方，他说圣灵很清楚告诉他接待这个刘牧师啊，这是从神那里差派来的，所以他要接待。所以他们知道，所以他们很兴奋的。很高兴要来听我讲什么东西哦，感谢主。我们继续下去，30节，哥尼流哦，他就讲他的历史哦。那有一个穿着光明的衣服啊，所以这天使穿着光明的衣服啊，所以他又再讲了一遍哈。那么我再讲，天使的启示是非常精准的哈。如果我们今天有人宣称啊，听到天使或者得到特殊的启示，但是在他所说的事情上哦，他一定有佐证的事情、地方、人物、发生的事情都不会搞错的哈。 而且相关的人士必然是被同一个圣灵引导的，结果一定是荣神益人的。 OK， 那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到这方面，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呢，我们看到有某些人他有一些特别特殊的启示呢，可是这个特殊的启示呢却不是像他讲的那个样子的准确，那这样通常都是有问题的。好，那么彼得就开始讲一篇道，这个从34节一直讲到最后面48节，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很简短的分了四方面，神不偏待人。那34节就是彼得开始说，我看出神是不偏待人，那个英文用了很奇怪的字眼，他说 God shows no respect on people， 是神 不尊重人的，这神不偏待人，意思就是说神没有给任何人有恩宠的，大家都一样。那亚兰文很妙，亚兰文的意思就是说神不是假冒为善的神，就是说神是照顾那些诚实虔诚的人，这是亚兰文的翻译啦。但是我们希腊文就讲说神是不偏待人的，亚兰文说是神不是假冒为善的神，非常有意思。原来各国当中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然后请记得为主所悦纳不表示他们得救咯，他们要听信福音，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 OK， 神所喜悦的，你如果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也是不行。好，36节，36节到41节，就是受膏的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宰，他生活在我们当中。 OK， 所以呢我们从36节讲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个道赐给以色列人，然后约翰洗礼之后呢，耶稣基督从加利利开始传遍犹大。然后38节是金句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起来，甚至把它背起来哈。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那我们在这边特别讲三个地方哈，这个周流四方行善事啊，这个行善事这个字眼，在当时的统治者哈，常常的自称是一个行善事者，所以那彼得特别讲说，耶稣是行善事，意思就是他是一个统治者，他是我们的主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亚兰文非常有意思。这个魔鬼啊，他的那个魔鬼的意思，他用什么说谎者、毁谤者来代替，所以意思就是说，医好凡被毁谤、说谎者压制的人。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用希腊语文来看的话，哦，我们以为是身体上面的医治，哦，身体上面受到这个魔鬼压制。但是亚兰文他看到很显然就是心灵上面，为什么他说这个魔鬼就是毁谤说谎者，毁谤说谎者他对我们人讲的话，我们相信我们有很多的人被人的话或者人的态度哈，被撒旦骗了。我们在教会的牧会当中啊，我们会发现到这个魔鬼很可恶啊，他常常用欺骗的方式，明明两个人之间没什么事情，他用欺骗的方式骗你他是这样想的，骗你是他是这样做的，其实没有。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要对魔鬼的伎俩要非常的明白啊。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误会，误会为什么会误会，是因为我们没有爱心啊，我们没有用爱来看待每一个人，我们总是认为人对我都是有敌意的啊，都是想要占我便宜，或者是说对我都是批评论断啊。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哦，在话语上面，凡被魔鬼就是说谎、毁谤、压制的人，所以耶稣来，他要 deliver， 他耶稣来要释放我们啊。那心灵上面造成的问题，也可能变成在身体上面。 但是基本上我们要常常被耶稣基督释放，这就是我们的服事哈。盼望了上帝给我们很大的恩典跟恩膏哈。最后，因为神与他同在啊，哎，亚兰文写的非常的详细哈。他说，因为神在他里面，所以神的同在，亚兰文说 ，no， 是神在他里面哈。所以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能够周流四方啊，行善事，医好凡被毁谤者压制的人啊，我们受到很多的谎言欺骗啊，哎，他怎么一句话就让鬼出去了啊？那因为神住在他里面，我想我们再从头讲，为什么要讲圣灵与能力呢？然后我以前一直为对这个问题的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边用圣灵与能力是两个而不是一个呢？不是圣灵就好了吗？那我们在这边要特别一个讲解啊，就我目前的了解，圣灵是有位格的。当我们讲圣灵的时候，它是一个位格的；当我们讲能力的时候，那个是圣灵所赐的恩膏。那恩膏本身没有什么个人的意见 ，OK？ 恩膏本身是圣灵经过的痕迹 ，OK？ 是一个能力的膏抹，但是能力谁来使用呢？是圣灵来使用，是圣灵与耶稣基督有100%毫无障碍的沟通，但是圣灵给他的能力让耶稣能够行神迹，所以我们在这边要知道神怎样与圣灵和能力膏耶稣，意思就是说他给耶稣基督有圣灵可以随时传达神给耶稣的命令，就交通了哈，但是也透过圣灵给他的能力 power 做所有的事工，所以耶稣基督需要两样。那我们今天同时在我们今天的信徒哈，一样，你需不需要圣灵来做神的事工呢？需要。你除了圣灵之外，你需不需要能力来做神的事工？需要。所以我们这两方面都需要。有人说，哦，那你不是有一个圣灵的洗就好了吗？当然他们圣灵的洗把它变成重生的洗啊，不是，你除了圣灵内住之外，你要求什么能力的膏抹，就算圣灵在你的里面，就算他常常跟你讲话，你还是需要有能力的膏抹。那这个能力的膏抹是什么呢？能力的膏抹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领受圣灵的洗，那叫圣灵的膏抹，圣灵的浇灌。那圣灵的内住就是圣灵就住在你里面，那这个圣灵要跟你交通的，会跟你说话的，所以耶稣基督有这两个宝贝，那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你也是需要有这两个的宝贝。感谢赞美主。好，那么我们从这边39节以后他就讲到了他在犹太地怎么样啊，做了一大堆见证啊，第三天神将他复活显现，不是显给众人，才显给我们这些跟他一起同吃喝的人哈，死里复活跟他同吃喝。这个地方是唯一提到就是说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还跟他们同吃喝哦。你看这个神就是愿意在跟我们有什么，有在献祭之后，在圣殿服事之后，那我们讲白一点就是在我们主日之后呢还跟我们一起吃喝。今天耶稣基督有没有在你的家里面跟你一起吃喝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耶稣非常喜欢跟你在吃饭桌上一起来吃喝的，你有没有请他一起吃喝呢？42节，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将要审判死人活人的主，那么众先知为他做见证，凡信他的名必因他的名得荣耀。 OK， 所以最后呢保罗不是保罗彼得他讲到就是说，哎，耶稣基督叫我们就是去传道，传福音啊，传他是神的儿子啊，要相信他，因他的名得到赦罪。那就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就是在彼得讲到就是说他们因他的名得赦罪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了。这个就是 我们有很多的人啊，读圣经读到这里就看不懂了，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时间那么刚刚好，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呢？路加的笔下就说，诶，奇怪了，那圣灵就浇灌下来了，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地方呢，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呼召啦，也没有这个做什么神迹奇事啊，或是说我按手在你们头上啊，都没有啊。他好像就是上帝自己主动了啊。那么在历史上呢，这是第一次对外邦人的圣灵大浇灌。那也有人说，这个就是外邦人的第一次的五旬节一样，而且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起方言，跟那个五旬节的那个方言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西元39年发生的事情，这个在30年的时候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啊，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外邦人身上。感谢主。那这个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当彼得讲最后那句话说，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我相信发生的事情就是听的人都接受耶稣基督，他愿意接受他赦罪，他愿意跟随这个主，然后圣灵就浇灌下来了，圣灵就迫不及待了。那完全接受彼得的讲道，心里面早已经愿意悔改了。所以这个圣，你可以看到这个重生，然后灵洗，哇，很快哈，一下子就成就了。那我们在这边要思想哈，就是说挪亚的三个儿子哈，闪的后裔就是扫罗哈，扫罗就是犹太人嘛哈，他是便雅悯族的，还有一个韩的后裔就是古时人太监，还有一个亚佛就是欧洲人啦，意大利营的百夫长，这三个都先后被上帝呼召归正的，就代表这三大族要归主了。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有一些的问题啦，我相信因为最主要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哥尼流他们哦，还没有受水洗就领受圣灵的洗，他们是不是意味他们已经重生了？那我把这个题目留给大家做作业了，这个是很好的思想。那我们另外要想的就是，如这证明外邦人可以跟以色列人一样接受耶稣基督，一样领受圣灵，所以哥尼流这一段圣经所带出来的意义，就是以后使徒彼得啊，在下一章啊，回到耶路撒冷去跟他们那些人讲说，喂，你知道吗？我们在该撒利亚又看到哥尼流外邦人，他们居然也领受圣灵，跟我们当初领受圣灵是一样的嘞。所以外邦人也可以信耶稣，也可以得救，跟我们一样是我们主内的肢体哦。然后他们虽然吃猪肉，我们也不可以说他们是俗啊，不能说他们不干净哦。我们也要接纳他们，因为他们也是信耶稣的。所以呢，对于他们以后吃饭吃洁净不洁净的东西，或者吃拜偶像的东西呢，保罗就会有一个很根本上面的改变呐、啊。凡物在上帝的面前都是洁净的，你祷告以后统统洁净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可以不用吃，或者是说遵守利未记11章的饮食的规则，我们只要祷告洁净就好了。所以这个就是，而且祷告洁净就好了，这件事情就跟外邦人信主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真的很感恩哦，有第10章哥尼流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外邦人终于被犹太人接纳，成为主内的肢体了，因为我们都是信耶稣的。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这样讲完了，很快哈，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哥尼流，圣经上没有讲他之前拜的是耶和华神吗？我觉得他向他显现的那个意象，是从神来的，但是他之前拜的是什么？是耶和华神？
没有，他应该不是拜偶像的，他之前就是真的 是敬拜我们这个耶和华神。他虽然是外邦人 ，OK， 但不晓得他有没有归入犹太教。但是呢，从这个字里行间当中，我们可以推算出呢，他是敬畏神的人，他不是去拜偶像的人。
就是他拜的是以色列的神。
是，他拜的是以色列的神，是的。
那老师，您刚才说到这个关于启示的准确性，
是，
就是我们都我特别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启示，这个很准确，这么精准，因为我也是很希望精准，是不是跟我的位分比较低有关系？
没有，你看这个哥尼流有什么位分呢？没有啊。我想我们在追求神的人，我们就等神有一天会向你显现的，我相信，我们就虔诚的祷告。那哥尼流在这边到底过了多久啊？没说啊，所以我们一直有信心的等候，因为这是神的主权嘛。那当然我们现在有马太福音第五章了，我们知道因为上帝要见我们啊，所以清心的人可以见主，或者应该讲说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 ，OK？ 所以呢，我们呢用想象的方式啊，我们说我们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啊，那我们就是成为一个很清洁的人。我相信神会向我们显现的，用不同的方式哈。
那我现阶段的这种领受的方式，是应该放弃呢，还是可以暂时还是这样领受呢？
你是怎么样领受的？
就是因为我一直在领受，就有时候就很准，但是有时候就是一个比喻，或者是有时候呢，就当时就可能理解错了。那么有时候，所以我就有一段时间就特别的就想放弃。就是很沮丧，因为不是那么就是像这样哥尼流这样见的这么直接，就总是会转个弯，容易让我很沮丧。所以我想这条道路是就是这种坚持走启示性的道路，确实是这个过程是还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是要等候到神像这样来精准的启示，还是一直就这样来坚持操练下去？
我想你的重点可能稍微要调整一下哈。这我们领受启示，当然我们希望是越准确越好，但是我想你的重点应该是说，主啊，你的启示给我的 ,OK, 是不是从你那里来的？那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焦点啊。那准不准确可能跟我们的 interpretation, 我们自己的解释有关系啊，就是说我们对于神的启示跟我们的解释，有些时候我们会搞错的。那这些都是一个学习的经历啊，在这种经历也是让我们进步的一个方式啊，你也不要怕出错了 ,OK? 继续做你要领受的啊。那你说哥尼流啦，像扫罗啦，他们领受了，那真的是神的大光显现啊，或者差天使来哈，那是不一样的，因为跟你本身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我们人是被动的，在这个地方这些人都是被动的，但是我们现在是很主动的在寻求神，那我们要的就是忠心吧，要耐心，等候上帝。让神对我们的启示是越来越清楚呀， yeah, 所以我鼓励你啊，不要放弃啊，继续。
好，谢谢老师。
OK, 好的，还没有什么问题？刚才
有，就是这里开头就说这个哥尼流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
是，
我想他如果是一个外邦人的话呢，他可能随着部队驻扎在犹太地，就见识到了犹太人，就 了解到了犹太人的神了。
是。
那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像我的父母那么一代，
嗯，
当然他不在了，这些老人啊，或者是没有文化的呀、啊，他是没有机会接触到外邦的文化，
嗯，
只在中国这个土地上面文化背景里面呢，对这个什么佛啊、菩萨啊这些，他是知道的。
是。
那他这个对这些所谓的神明呢、我发现也有一些人他很敬畏，还很虔诚。
对。
所以我就心里总是在想，当然能够像哥尼流这样能够了解到犹太人这个神，他来敬畏神就很好。但这些他没有办法，一生都没有办法脱离我们这个文化背景的话，他的其实不是很悲惨。
所以有一个，你说悲惨归悲惨，但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可以为他祷告啊，你可以跟他祷告说，主啊，他们是很虔诚的人，虽然搞错对象哈，我们求主开他们的心眼。那我想差别就是在祷告方面啦，因为你可以改变这个事情的。啊，你可以为他们祷告，就为他们的救恩得到可以祷告的呀。我们求神开启，求神给他们机会转变，机会转变好，求神兴起环境来改变他们，这是你可以做的。OK， 就不要让别人来左右你。OK， 你要让耶稣基督知道你的心意，你为他们祷告，改变他们，转变他们啊。那如果他们的福音不是从你来的，那就是从其他地方来的。就像这边哥尼流，他去找彼得嘛，因为神启示他去找彼得啊。也许有一天类似的情况啊，他们去找一个某某人啊，不是你没关系啊，反正是传了福音给他们，他们信了接受了就行了。
感谢主，谢谢老师。
好的，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老师，我有问题。
好。
我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讲到老师提到的是关于圣灵的要求圣灵的高莫。
对。
那这个我不是特别的明白，因为我觉得我们要是不断的去亲近神，那神他应该也会亲近，不是也会亲近我们吗？对吧？那我在想，老师说的能力的高莫是不是指的？带来神迹启示，或者说是指的服事的果效啊，是往这一方面
的，是的，
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对，因为这个能力，能力他这边讲说人力他才可能周游四方行善事，对不对？医好凡被鬼压制的人 ，OK， 这个你没有这些那个医治啊释放的能力的话。你是不可能做这一些的。
哦，那就是我们要求圣灵的能力降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有神迹奇事彰显出来。
是的，是的，
我们要求这个。
是的，但同时也要求圣灵跟你讲话呀，听神的声音啊，看异象啊，那这些也要求啊，因为你。当然这些也是需要圣灵的高莫，但是主要的就是说你跟神在交通嘛。所以我看这个10章38节里面，我看见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跟圣灵之间的交通，一个就是圣灵的能力。
老师这么说明白。
OK。
我还有个问题。
好。
就是我最近就是在整理我的手机里面的记录的一些东西。那尤其是谈到异象，就是刚才孔君子没有问来异象方面，那我是想问的是，就是对异象，我发现那个异象在我的看到的异象当中，一梦当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就像梦里套梦，就异象里面又看到异象，我当然我所看到的我记录上面呢也有，就是也有一些印证，那我就不知道这个准确性。到底有多高，或者说因为毕竟也有还没有得到印证的，就是在我不知道老师或者说从其他同学当中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不多，就是异象里面又看到了异象。
不多， 因为意象当中的意象，就像那个亚拿尼亚看见扫罗看见他，那这个意象当中的意象其实是不太多的，对，这是比较一个高层次的，所以你看到了以后呢，你要去印证的话，那你可以求神给你印证嘛，就说神，我到底看的对不对啊？你要告诉我呀。
那问题是扫罗和亚拿尼亚他们是彼此看的，我是指的是好像也没有对方，就也就是说我好像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就是我看的这个印象当中就还是就是出现了另外的意象，就不是就是我印象当中就是看到的意象，
也许
是没有牵涉到别人，
那
没有牵涉到另外的人也看了意象，也没有说另外的人看到的同样的意象。
OK， 那就是另外一个意象啊，这两个意象当中的意象可能之间没有关系，因为只是一个连续性的或者是一个间歇性的。
嗯，好，我再去看一下，谢谢。
对，你再去看一下，不见得是意象中的意象呀。Yeah.
嗯，
可能是意象接着一个意象。嗯，
好，
好的，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刘老师。
Yes.
如果是做一个梦的话，如何能够确定这个梦它一定是从神来的？
这个问题太大了吧，这个你要确定一个神的这个梦是不是从神来的，那有几个方式吧，你是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最近是不是在看恐怖片啊？然后看到一个那个魔鬼要杀你啊，比如说类似这样子的。这意思就是说，你要去除掉那种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可能性。OK， 那当然神从神来的梦呢，你会记得很清楚，而且会有一个信息。那你要去自己解释说那个信息是什么。然后你再去分辨这样，我想一般来讲啦，当然我们分析的很多哈，不管是意象也好，异梦也好啊，那有些时候听的时候呢，你在心灵里面也在问圣灵啊，这到底是从圣灵来了还是他自己想的啊？有些时候圣灵会告诉你，但能够求证的还是最好。你就知道说，这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
有时候就是对这个梦的信息有点点模糊，不知道这个梦它的主题指向在哪里。
我想梦的意思，就我明白了，有些人做了梦太奇异、太诡异了，而且丝毫的都不也没有逻辑性啊。那我们通常来讲说，一个梦跟一个意象啊，通常来讲就是只有一个，最多两个意思在里面。如果超过了这个，大概都不是从神来的，奇奇怪怪的，或者一点都不合逻辑的，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那就把它放弃掉。OK， 你也不会觉得太可惜的。那如果是真的从神来的话，你可以祷告说，主啊，这真的从你神来的话，让我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啊！太多细节的，也通常也不是太多细节的，因为神给我们的启示或神给我们的意象，我们要的信息都比较短的，不是那种很长的。太长的话，太详细的话，你可能自己就在里面绕在旷野里面，就绕都绕不出来了。所以神给我们的信息都很简单的，不会太难的。所以你一讲一个意象或一讲一个异梦，我没有办法很快的抓出一个重点的话，那通常都有点问题了呀。不过这个东西会随着你的经验，你大概都可以知道。OK。
谢谢老师。
好的，好，还没什么要讨论的吗？
老师。
嗯哼。
这个魂游向外和普通的意象是不一样的吗？
不一样的。回头向外的意象就是说，你对于身边的事物呢，你都已经忘记了，好像你就身在其中。那就是说我们讲出神了，发呆了啊，类似这样子的恍惚啊，我们说我精神恍惚，我现在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了，好像恍惚当中我看到一些人做了一些事情，可是回想起来我就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哪里，所以那个叫做魂游向外
啊。明白了。
对，那魂游向外通常是一个比较高级的意象。我们通常来讲，意象分三种啊。第一种意象叫做 open vision， 就是说你看到了，就是实际上会我不应该这样讲，我应该讲说 OK 好，这个意象分三种啊，就是说有一个叫做 close vision， 就是说封闭式的意象。那这今天我们讲这个魂游向外呢，就是一个封闭式的意象，就是我都不知道在哪里啊，这个情况发生的很少。一个叫做开放式的意象，开放式的意象呢，就是说我还知道。我比如说师母在我旁边，我还知道师母在我旁边，但我现在就看着异象，我眼睁睁的眼睛瞪大大了，我就看到一些东西在我的眼睛里面 ，OK， 那个叫做睁开眼睛的异象，你旁边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你都知道，就像哥尼流看见这个天使，他看到了，可是他不是在恍惚那种魂游向外的境界里面。我这样讲明白吗？所以我们称之这个叫做内在式的哈，意思说你在外面的外面的发生的事情你还知道，好，但是里面你看到的东西，这个别人看不到，只有你看到了，这叫做内在式的意象。OK。了解这个不一样吗？
是不是就是普通意象，就是我们的，就是你自己身边所有的意识来感觉人类的来，就是不知道，同时又看着意象。然后没有向外，就等于你在现实中，现实的世界当中，你完全没有感觉，好像进到另外一个空间去。
对，是的。对，
会
有些话。那甚至在比较高阶的话，你甚至你的灵人都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啊。比如说，我现在躺在家里面 ，OK， 我的灵就跑到你们那边去了 ，OK， 我可以看见你讲话、你穿的衣服、做什么事情，我通通看到了。但我的人在这个地方哈，那我们通常讲说那个叫做灵魂出窍 ，OK， 那也是另外一种的那是另外一种境界了啊。我们在我们基督教界里面的人啊，有这样子的其实真的不多呀。但是在异教徒里面呢，有一些很高干的人，他们是会这个样子的呀。但是呢，我要说的就是说，除非神允许啊，除非神让我们这个样子哈，当然是要去完成一个很特殊的事情哈。那另外一种就是说，除了这个灵魂出窍以外呢，还有就是你整个人 ，OK。被提走了，就像那个菲利一样，菲利就帮那个太监受洗嘛，突然之间就被提走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那整个人都去了 ，OK， 所以那这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这当然这个就已经不是异象了，这就是整个人都不见了，不是死了，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哈。所以以西结 OK， 以利亚还有非利啊，这三个在圣经上里面有记载，哎，他就从这个空间跳到另外一个空间去了。OK， 所以这是整个人哦，这个不是灵界方面的。OK，
那如果他们那个灵能出现那种状况，会有危险吗？
我想如果是神允许的话，你的灵出去的时候哈，那通常我们讲这个灵出去，其实你要看是内在式的还是这种封闭式的。 OK， 内在式的就是说我还可以知道我旁边发生什么事情，只是我的意象当中我已经进去了。 OK， 这样子进去呢不是真正的进去，这样就好像你拿一个你去过海边吧哈，海里面的东西你看不见，对不对？你就拿了一个这个玻璃罐好，玻璃瓶好了哈，你看那个底部的话，下面的东西你都看得到，对不对？你如果放一个玻璃框子啊，水下的东西你都可以看得见。那我们所谓的内在是，就是说，哎，我下面的我都看得见，但是我的人有没有进到里面？我的灵有没有进到里面呢？没有，我完全没有，我这样的话，我就比较安全 ，OK。但是那个进入这个像我们这个魂游向外啊，真的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当中了。那个就是你真正进去了，那你真正进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在读一些传记啊。比如说有一个女的，我现在突然想到哈，叫做Eatwood， 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女的传教士哈，就她有一次讲一讲，然后她就站着手举起来，然后她就这样定在那边一天一夜，然后她那边没有讲话，一天一夜之后呢，然后回过神来了以后，她继续讲道。然后有人问他说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他被提到天上去了，所以他整个灵到天上去，他的人是在这边，但是他到另外一个地方，他的灵到另外一个地方，就他的身体还在这边，那是上帝带他去的。所以那如果去到一个会不会受到仇敌攻击，我不知道，在求神保守，只要出于神的，神就会保护的，你放心啊。
哦。
OK， 好的，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吧。我讲了太多神秘的事情，求主保守我们，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请孔军帮我们做结束好了，谢谢。
亲爱的主，让我们借着《使徒行传》第九章后半部和第十章的学习，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圣灵的作为，也看到了你的心意、你的布局。主，我实在是想说你太伟大，你在使用一些卑微的人来成就你那伟大的一个，你这创世之初都预定要来成就的一个计划。就是你要把我们把全地属你的都往前来，主要我们就是当效法哥利流，来效法是圣经上面所记载的这些被神使用的，让我们能够来进前来使用你。我们要广泛的要周济穷人，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从身边的心与你同行，使你喜悦这些你所拣选的，说我们就当效法，我们也渴慕与你有这样美好的关系，说也求你将你的启示的恩膏还有你的能力浇灌下来，来高抹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来竭力来进入到神你要预备启示给我们的真理里面，说我们渴慕与你建立这美好的关系，渴慕与你在光中与你自由的交通，我们渴慕能够站在你的面前 来聆听你的声音。主，我们渴慕，我们渴慕你的国降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金莲老师，金莲老师的服侍，也加添他的，加添他更多的智慧、能力、谋略，让他能够在服侍你，来服侍你的圣徒当中，主啊，有更多的从上头来的启示和看见。主，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我们常常在你的爱里面，常常洁净自己，我们常学习分辨，也常常的能够存着谦卑的心来彼此洗脚，彼此来扶持。主啊，谢谢你，特别的求你给我们一颗连续人的心。当我们来怜悯人的时候，主，你就要来连续我们。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有如此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知识的正道上面能够互相的彼此的扶持帮助，彼此的学习和操练。谢谢主，将一切的荣耀尊贵全能爱戴都归给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好的，
谢谢
大家。